突发斯洛伐克总理中枪受伤。台湾新总统将就职，台海局势或升级。美高级军官警告，中共520前后或有大动作。澳洲政府暂停接受中国人工作假期签证申请。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群殴事件影片流出。联合国反刮哈马斯，更改加沙死亡人数。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6日星期四。过去一段时间，我哋一直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呢一款产品，佢已经帮助咗好多人改善咗新陈代谢同身体各种功能问题。好多用家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佢哋嘅血压同血糖水平有显著改善。特别系台湾雅小姐分享，佢患有阿兹海默症嘅妈妈喺用咗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里面的成分，好像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都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体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咁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仲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好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可以打免费咨询电话+1 866 520 5201。斯洛伐克当地新闻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5日受到枪击，据报有生命危险，被送院救治，警方当场拘捕了一名疑犯。目前仲未有消息报告，枪击事件是否针对性暗杀，抑或是被榴弹所伤。路透社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星期三在国会会议结束之后离开会场嗰阵中枪受伤。该国 TASR 通讯社报道，参加政府会议的该国议会副议长布拉哈确认了这件事。据另一家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政府首脑菲佐是被击中腹部，而路透社记者就听到几下枪声，并且见到警方逮捕了一名疑犯。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他对总理受到残酷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当地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佐菲在首都附近的汉德诺瓦举行内阁会议之后中枪送院。 Danny Camp 报纸的记者看到政府总理被保镖用车很快带走，该报声称枪手已经被警方逮捕。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典礼进入倒数，台海的紧张局势亦都随之有升级的可能。中共海军和空军14日在台湾周边的海域以及空域再次进行所谓的战备警巡，部分战机还穿越了传统的台海中线。而美国前印太司令阿灰里洛日前突然提醒台湾政府，共军可能在赖清德就任的520前后发起行动，在金门、马祖展开大动作，或者将会直接进入金门、马祖地区，台湾军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阿灰里洛对美国媒体表示，5月20日前后共军或者有进入金门、马祖地区的行为，他指的并不是大陆海警在该地区附近巡查，而是指共军直接进入金门马祖地区。亦都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共直接施压，警告他在520前后不要轻举妄动。而在520临近之际，共军行动有所变动，苏30和空警500等各类军机越过海峡中线之后，以军机编队形式实施南北逼近，一度抵达接近基隆40海里范围， 台湾国防部14号表示，台湾当日下午侦察到包括苏30战机在内的23架次中共军机和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的海域和空域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其中15架次的中共军机穿越了传统的台海中线或者邻近空域，并且在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空域活动。台湾海巡署同一日亦表示，中共5艘海警船在金门禁止限制水域进行巡逻活动，海巡署调派了6艘海巡艇分组应付。咁系中共海警船呢个月第5次进入金门的禁止限制海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和巡逻。专家表示，中共想通过军事的动作对赖清德就职总统作出反应，形成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而中共制造内海化的种种动作会不会引起擦枪走火，引发关注。旅澳自由主义学者袁鸿兵15号向大纪元表示，自从赖清德成功当选总统之后，中共就确定了两手政策。一手就是通过加大统战力度，由台湾内部搞乱台湾。另一手政策就是加大军事的压力，令两岸局势处于紧张状态。咁只係中共喺赖清德嘅520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必然会做出嘅一个姿态。今年2月，中共一艘冇船名、冇船籍、冇证书嘅快艇闯入金门嘅禁止限制水域，受到台湾海巡署船只嘅追逐同驱离。快艇喺逃走嘅时候同海巡署船只发生碰撞之后翻侧，艇上两人死亡。袁鸿兵话，这件事本身是中共挑起的，中共以此为借口加大对台湾的挑衅。他们所谓金门周边不存在禁区，就是不承认台湾对金门的主权，也就是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他为了在将来发动台海战争制造一个前提、一个借口。除了在台海不断骚扰，中共在其他方面也频频有动作。在位于长江上游的一处造船厂，中共被发现正在秘密制造一艘之前未曾报道公开的航空母舰。由曝光的卫星相片显示，很可能是一艘专门为操作无人机而制造的航空母舰。有报道提到，这艘中共的第四艘航空母舰设计比传统航空母舰要小，飞行甲板的长度大约是美国海军或者中共海军超级航空母舰的三分之一同一半的阔度。相比之下，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护航航空母舰较短，但是更阔，可以透过它操作固定翼飞机。但是它的直甲板布置不合时宜，不能够提供飞机同时起飞和降落。此外，它似乎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典型的飞机机库，因此飞机的数量将会受到极大限制。有军事分析认为，这艘航空母舰采用双体设计，阔度非常适合升降无人机，很可能是担任假想敌电子蓝军的角色。共军的意图外界还未了解。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聚焦对中共的经济作弊打击，但是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同时捍卫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并且重振美国和太平洋盟友、印度、澳洲、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有美国媒体报道，五国大楼已经下令要两艘厘米之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展开巡航行动。目前还未清楚他们的具体行动方向，但是由移动的情况来看，似乎是向西太平洋前行。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海军可能在中国近海进行巡航，对北京施加军事压力，力挺台湾政府。同时，美国部署在日本的列根号航空母舰亦都离开了横须贺基地，还进行了舰载机陆上模拟着舰训练，可能亦都是为了台海局势。对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来讲，工作假期签证被视为体验澳洲生活的宝贵机会。不过对大陆年轻人想到澳洲一边打工一边度假，现在这个梦想恐怕要破灭。澳洲内政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截至2025年6月的财政年度开始， 来自中国、越南和印度的公民工作假期签证需要抽签取得有限的名额。工作假期签证又叫做打工度假签证，是一种居留许可证，它准许申请人在旅行期间可以藉住在当地工作赚取所需要的生活费，而在发签证的国家工作。该发言人补充说，在实施这些变化期间，这个财政年度已经暂停接受中国公民的工作假期签证申请，申请流程预计将会在2024年底重新启动。澳洲的工作假期签证准许18至30岁的人更长时间逗留在该国，并且通过在当地工作支付逗留所需要的生活费用。签证有效期是12个月，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续期1年或2年。据中澳两国在2015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澳洲每年向中国公民提供5000个工作假期签证名额。协议说，该计划的目的是增加对旅游服务的需求，并且支持澳洲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澳洲农村地区的发展。工作假期签证是有需求的，但是据中国申请人说，现在获得该签证的机会几乎消失。澳洲内政部网站信息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工作假期签证配额接近满额时，该项目将会被暂停。已经标记为暂停的5个国家分别是巴西、中国、瑞士、泰国和土耳其。内政部文件里面关于中国被暂停标签的注脚说，暂停和需求极高有关。在被暂停的国家之中，只有中国的签证数量远远未达到上限，每年5000个。据内政部的记录，这个财政年度总共只是向中国申请人发放了406个工作假期签证。这个月初，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国际水域上空向澳洲海鹰直升机前方投掷照明弹之后，中澳关系紧张加剧。澳洲联邦政府已经就这次对抗事件向中共提出多次外交交涉，中共反而恶人先告状，指责澳洲搞间谍活动。因为中国经济复苏缓慢，澳洲航空暂停了飞往上海的航线。这间澳洲旗舰航空公司计划在7月28号停止悉尼上海航班，这是该公司唯一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与此同时，该航空公司打算将航线由中国大陆转移到亚洲市场其他需求更强劲的地区。中共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5月13号内部爆发暴力事件，一班学员冲入宿舍围殴其他学员，流出的影片显示被打的不止一个人，行凶者打人之后一哄而散。截至目前，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仍然隐瞒，未有通报该事件。涉事的是培育司法警察、公安及检察人员的学院。有网民表示震惊，因为这些行凶者未来可能会是执法者。网上流传的大约10几秒的影片显示，事发在5月2号晚，多名青年男子冲入一间学生宿舍，辱骂推撞一名男生，并且动手殴打，现场非常混乱。同宿舍的几名学生赤膊想上前阻拦，结果被对方多人拦住。一名男生被殴打之后倒地，表情非常痛苦。另一名身穿白色上衫的男生就用手揸住塑胶面盘呕吐，面盘旁边的警官学院几个字好抢眼。影片配上文字显示，长春市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校园霸凌殴打他人，多人受伤。一名男生半裸瞓低在宿舍地下，疑似是受伤。5月14号，校方向奔流新闻说，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上述影片在社交网络流传之后，很快就引起极大反响。有网民嘲讽说，未来穿着制服的黑恶势力又增添了力量。流民政府底下的一切都是流民作风，由小学到大学，到处都充满霸凌。还有网民发帖说，应该开除他们的学籍，开除警籍，那些打交的人一定要开除，他们毕了业也都维护不到治安。公开资料显示，吉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是吉林省政府批准教育部核准备案的全日制公办普通警察类职业院校。截至2021年11月，该学院设有三系三部，开设14个专业，专任教师173人，普通科学生5990人。联合国一直以来统计以及更新的加沙战争死亡人数，都是根据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卫生部数据，并且持续引发质疑和指责。联合国近日突然做了一个意外的举动，修改了加沙的死亡人数，新的数字比之前报道的妇女和儿童死亡人数减少了接近一半。联合国在5月6日的时候报告加沙有超过14500名儿童死亡，到了5月8日，这个数字突然下降到7797人，妇女死亡人数亦都由超过9500人下调到4959人，这等于直接落哈马斯卫生部的面，讲明联合国已经不承认他们的数字的准确性。以色列抨击联合国就好像鹦鹉学舌地重复哈马斯的宣传信息。以色列外长卡茨14号晚在社交媒体 X 表示，任何人引用恐怖主义组织的假数据来宣扬对以色列的血制诽谤，都是反犹太并且支持恐怖主义。自从去年10月7号爆发以哈战争以来，联合国机构一直引用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卫生部所提供的死亡统计，此举招致以色列批评，但是联合国表示加沙卫生部战前统计的数字被认为可信，并且表示如果条件允许将会致力查实这些数据。加沙卫生部声称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加沙至少有35173人因为以色列军事行动丧命。加沙有关当局先前一再表示大多数罹难者是妇孺，但是加沙卫生部提供的最新数字和联合国上星期公布的内容引发质疑声浪。加沙卫生部表示，截至4月30日已经完全确认接近25000名罹难者身份，但是就无法提供其余10000名罹难者的身份资料。而在哈马斯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之中，未知身份的死亡人数总共有9849人，但是同样按照他们的数据，死亡未知身份的人当中，妇女和儿童总共有11244人。哈马斯卫生部公布虚假数字已经不是第一次，开始刚刚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们就宣布以色列在加沙一间医院一次就炸死了500人，但是后来被证明是假消息。而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署在今次的战争和哈马斯同声同气，可以说是出尽洋相。在这个关头，联合国突然将加沙死亡数字打了个五折，令全世界的媒体都不明所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